時論大法是藏傳佛教密宗修持之中主要的方法和本尊之一。時論法具有它獨特的理論見解和修持方式，在藏傳佛教密宗裏面以覺朗派為專修時論法著稱於世，亦都使到很多修行人得到成就。我們現在就來解釋一下時論的義理。分分秒秒組成歲月的時論，無始無終，轉動不息，威力無比。它創造出五光十色的天地萬物，亦都將天地萬物一個個的內涵粉碎，不留任何痕跡。這個就是外時論。在現代科學之中的相對論講四度空間，四度空間就是三度空間再加上時間，認為一切的存在都離不開時間的因素。時論呢，就是重視時間，一切由時間的角度去解釋生滅，認為生命就是時間。時間和空間兩方面之中，首先就是要重視時間，由時間的角度去研究宇宙，研究人體生命。除了時間之外，這個宇宙之中是沒有其他的東西。我們說過去的社會、現在的社會其實都離不開時間，一切都是時間，所以將時間看作一個循環的過程。一年就有四季，春夏秋冬就是外時論。比如在時論天文裏面的解釋，是時論法裏面的一部分，就是講天文宇宙構造的學說。在藏傳佛教的天文學上面呢，主要就是用時論天文，它能夠計算出行星的軌道、每年的日食、月食，同現代科學天文台所計算的結果是十分接近，精確度同天文台裏面的電子計算機所計出來的亦都很相似，只是講法不一樣而已。時間是根據太陽運行的相對位置去決定的，比如由今日朝頭早太陽出來到明日朝頭早太陽出來，就是一日的時間。一年的時間亦都是太陽遍行十二宮星座的位置一周的時間，就叫做一年。由一日來講，每日還有十二宮星座的位置，十二宮有六陰宮、六陽宮，陰陽配合就形成一日的陰陽時間。無論怎樣計，分分秒秒都是時間，時間無始無終，流動不息。時間就好像一個輪在那裡不停轉，時間的輪轉動之中創造了五光十色的天地萬物，歷史、文化、社會都是在時間之中創造出來，同時時間又將它一個一個粉碎。人體生命是小宇宙，和外部宇宙其實是有一定的關係。比如人的情緒在春天和夏天，或者在一日之中的朝頭早和夜晚都不會一樣，人的智力和興奮的程度都不一樣，陰陽程度不一樣，天體時間變化亦都不會一樣。比如沿海地區的人去到高原之上就是不適應的，亦都就是說宇宙的天體時間對我們身體影響是相當之大，生命環境不能夠分開，任何一個小的變化都會影響身體和生命。所以凡是外面的東西在人的身體上都是有的，人體的氣脈運行節奏形成人體生命的時輪，氣脈運行有節奏，呼吸有節奏，心臟跳動都有節奏，不能夠快亦都不能夠慢，就是氣脈運行的節奏形成生命的時輪，由生到死氣脈運轉不息，創造維生的元素，育養我們的生命。 但是相反又无情破坏了生机，使到生命夭折终止。一方面创造维持生命，一方面又破坏生命，将生命推向灭亡。这个就是时轮法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比如时轮法上面讲，人一日平均的呼吸有21600次，用现在的计算方法大概是4秒钟一次，60个时分呼吸21600次，每一日气在人体的脉轮之中遍行一周的时间就等于一昼夜了。那一日的12个时分亦都分开阴阳，气亦都是分开阴阳。时轮讲人体气脉有72000条，一共分开3类，24000条是精脉，精液流动，24000条是血脉，血脉运行，24000条是气脉，气脉亦都运行，各占1/3。由时轮法的角度去睇，100岁就是平常人的寿命。人体的器官和内部的构造的有效期限应该通常就是100岁，但是为什么好少有人是活到100岁呢？这个就是由于有先天后天的条件、情绪、阴阳、环境、工作等等的多种原因，形成了气脉的混乱、阴阳不调和各种疾病的产生，使到不能够活到正常的岁数。还有人体一些功能呢，我们佛教上就叫做正常的功能，现在叫做特异功能。其实应该说这些功能人人本来都是有的，不能够叫做特异功能。为什么现在大多数人都没有呢？这个就是好像电视机一样，内部的线路不通了，人体也都是一样，一个线路出了问题，其他就会有问题。在修法的过程之中，我们要让这些线路恢复正常，一些脉络需要打通，有些需要接起来，有些死脉坏脉需要濡养。经过修持呢，有些人呢就会出现一些功能，有些虽然不能够出功能，亦都能够保持健康长寿，智慧能够得到正常的发展开发。这个就是人体所讲内部的时轮了。时轮法上面讲，人由一出生5个月开始，每日坏死2条脉，100年之后72000条脉全部坏死。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比如良好的保养和修持，就没有办法生存的条件了。时轮就是掌握这种规律，彻底改变这种生命规律的殊胜妙法。再比如呢，有人练气，现在就是练深呼吸，为什么可以长寿呢？为什么气短了人的身体就不好呢？在剧烈活动之后气短，人有了病以后就气短，是什么原因呢？龟为什么可以长寿？有人研究了之后，因为发现龟呼吸一次人就要呼吸15次，龟的呼吸长15倍，所以龟可以活到1000多年。这个就是深呼吸可以长寿的道理。这样掌握了这些规律，就可以控制呼吸，锻炼呼吸，短呼吸变成长呼吸。举一个例，一个手表每日转2个圈，假如这个表的寿命是20年，如果将这个表改为每日转1个圈，就可以比原来减慢零件的磨损的消耗量1/2，就延长了表的寿命1倍了。这只表的寿命即是就是40年了。人一昼夜呼吸26100次，如果每日通过金刚咒的修炼或者保平气的修炼，使到短呼吸变为长呼吸、深呼吸或者平稳的呼吸，每日的呼吸由21600次减少到10000次，即是减少1半，这样人的寿命就可以延长了。如果我们将身体分为宏体和微体，宏体就是见得到的，还有我们见不到的精脉、气脉，还有更微细的元神、元气，就是微体了。内时轮的法就是指这些人体的规律，这些都是跟外部相应的。又比如天上最主要的就是太阳、月亮，还有一个罗喉星。罗喉星是天体里面非常重要的星星。 由时轮上面讲，形成日食同埋月食，好重要嘅原因都系罗喉星。罗喉星系冇颜色，见唔到嘅。日月星就系代表人体里面嘅三条脉，一条红脉表示日，一条白脉表示月，中间嘅中脉系绿色嘅或者蓝色嘅，就代表罗喉星啦。其实天体人体都系有对应嘅规律。人体嘅四季，天上嘅四季春夏秋冬，人一生嘅四季同一日嘅四季都系有对应规律。在四季之中，情绪的变化各有不同，而且人的气每日在体内运行都是有一定规律，规律紊乱了之后，身体就出毛病了。修法的目的就是要等气正常，等到规律正常回之后得到平衡，这个就是内时轮所讲的道理。另外我们讲到别时轮的六支修法，六支修法是圆满次第修法之中的高级修法，六支修法是绝妙的对治方法，针对天体和人体的对应规律提出一个对策。别时轮掌握的规律，主动控制调整气脉，保精养神，增福增利除弊。人的身体之中有利的因素，我们就要增加，要增长，在修炼的过程之中，弊病要驱除，成就落空不易，自在的时轮。自在的时轮呢，就是能够最终改变人体内部这种规律了。人始终是一个奴隶，是自己身体里面和身体外面自然环境劳役的奴隶。自在就是获得自由生命，在阴阳各个方面采取对治的办法。这样讲就是两种次第，两种次第呢就是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时轮法是研究生命规律，改变生命规律，是超脱生命规律奥妙无穷的大法。时轮天文和人类修正的经验证明它的科学性是无可怀疑的。时轮的意义还有很多，比如还有一个时轮坛城和时轮佛陀和内外时轮的对应规律。时轮坛城呢，亦都是代表人体的，亦都是代表宇宙，不是随便想出来画出来。它的每一个组成成分都和人体有对应关系。宇宙之中的任何事物都是有对应规律，每个佛都有它的对应性。比如讲外部，每年有360日，有360个星宿，每日轮流值日，当值的时空在时轮坛城之中呢，所以就有360个佛代表360个值日星。人体的五蕴色受想行识空，人体是由这六个要素组成，在时轮坛城之中就有六个佛去代表。时轮与众不同的是以六为代表，一切都是六，比如地、水、火、风、空、色。人体除了地、水、火、风、空，还要加上色才能够成为人。这样讲就是人体的六大要素。坛城之中的六大要素是六位佛母去代表的。还有比如时轮金刚的佛身，上身是蓝色，下身右脚是红色，左脚白色，代表了身体里面的最主要三种元素，就是精、气、血。上身蓝色代表气，右脚红色代表血，左脚白色代表精。精、气、血是人体之中最主要的物质，离开了这三样东西就没有生命了。比如四种颜色，四个头，前面是黑色或者蓝黑色，右面是红色，后面是黄色，左面是白色，就代表四大。前面的黑色代表风大，亦都就是气，红色代表火大，后面的黄色代表土，左面的白色就代表水。四大在外时轮之中正好代表一年之中春夏秋冬的四季。春夏秋冬亦都是从地、水、风、火去对应。时轮佛有12只手臂，代表一年有12个月、12宫， 二十四隻手就代表一年的二十四个节气，或者话是二十四个上元和下元月，一阴一阳，上半月阳，下半月阴，十二个阴阳就是十二个月。现在一般是农历二十四个节气就代表了。时轮佛每个手五个手指头，二十四个手就一百二十个指头，一个指头就有三个指节，所以一共有三百六十节，就代表一年有三百六十日了。为什么这么多只手只有两只脚呢？其实两只脚是代表地球上的两回归线，即是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红色的脚代表北回归线，白色的脚就代表南回归线。一年四季都超不过这两种回归线，这个就是时轮的相应法了。现在我们讲到时轮佛的佛身，就是释迦牟尼佛响讲密法的时候所显现的身相。时轮佛的佛身上的颜色和装饰，其实全部都是有意思，全部都是代表外时轮和内时轮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这种法是内外时轮密切相关的对治法。还有时轮佛前面一个佛母，它是黄色的，佛母就是太阳的象征，太阳有七种颜色，一年要遍行十二宫，所以宇宙是以太阳为中心，任何的时间都是以太阳去决定，包括地球的时间即是二十四小时是以地球和太阳相对的位置去决定，离开太阳是没有办法去决定时间的。所以佛母代表太阳，由身体里面来讲就是代表血液，血液就是生命的基础，独阴不生，孤阳不长，人分开男就是阳体，女就是阴体，男女的体内又有阴阳两种成分相依为命，而佛父佛母呢就是代表阴阳不能够分离，必须平衡。在时轮金刚法之中，讲到时轮坛城之中里面的佛是相当之多，比如三重的坛城，这个坛城之中就有六百二十个佛，全部都是同外时轮的星宿啊、季节同内时轮的人体各种成佛相应，每一个都是有意思的。人体里面有阴阳两两相对的对应规律，所以佛里面亦都有佛父啊、佛母啊、男菩萨啊、女菩萨，都是代表阴阳规律的。总体来讲，在密宗之中形形色色的各种佛身都是密法的象征，代表一种理论和修持，亦都就是说一种哲学观点的象征。可以说最大的象征就是在佛法之中，在密宗的坛城里面，在坛城之中所有的标志都有象征的意义，上面的莲花、月轮、一草一木都有象征意义，没有一个是虚设。至于讲到一般生起次第的闭关修行，现在修的一般都是内坛城法，坛城之中一共有四十六尊佛，需要五十日的左右的时间才可以修完生起次第，传法的时候一定要完成生起次第的修法，圆满次第六种成就的修法，高层次的修法就要集中修了，一般是有规定的时间，即是三年零一个月半的时间，这个规定的时间其实也都是人体器物运行规律去决定的。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比如黑关法，要在黑房之中修，每一日修，这个是一种强制的修法，要见到空色，空色见到之后第一个阶段的修法就可以说达到标准，这个法不能够单独修，必须在导师指导之下才能够修，不是就会出问题，而且二十四个小时要修，所以修这个法比较难，还要观察器物的运行，修到一定的层次就可以见到器物的颜色，可以看到自己的脉轮，可以见到哪一个脉在某一个时辰按照规定应该运行到哪一个方向，在那个时辰运行到这个方向，这个规律是不是正常呢？如果反常就可能是死症或者是其他原因，所以一定要看到器物的形状颜色之后才能够控制脉里面的气。在丹田这个地方就是六十四条脉，六十四条脉是按照每日的六十个时分去计算，而且按照它运行规律去修的，这个就是高级的法，但是一般所传所讲都是平常所修的法，故此时轮仪轨讲来都是相当复杂， 有620個佛要觀修，要念咒，所以有因緣的時候，希望各位亦都有機會能夠修到這個法。凡是受過真真正正灌頂而能夠堅定信念的人，雖然不修時輪法，但在七世之內必定能夠成佛。這個就是在藏物裏面時輪經裏面所講的，凡是聽到這個法而能夠產生信仰啊，經常念咒，都能夠免除各種災難，比如風災、洪水、火災、疾病、戰爭、惡病、傳染病，甚至不治之症，或者克服各種自然的災害。凡是聽到這個法受過灌頂，如果不犯重罪都能夠得到人身，或者往生到士輪金剛的國土，所謂叫做香巴拉國，絕對亦都不會墮入沙漠道。重罪可以減輕，輕罪可以消滅，凡是聽到這個法或者咒的動物都能夠解脫，所以我們要堅信這個士輪金剛法，不要懷疑。其實收集密法是必須要得到真真正正的高僧灌頂，圓滿次第的修法更加是必須由法王級或者以上的大喇嘛去灌頂。其實一般的人是不可能傳或者修的，密法在外面或者書店裏面是買不到的，就算根器不具備的出家人修行幾十年亦都不會學到圓滿次第的士輪密法，因為士輪金剛法是很難遇，很珍貴。佛陀所傳的84000種法門，主要是為了對治不同根器的眾生而設，所依據眾生的智慧和領略程度的差異，佛法就可以分為小乘、大乘和金剛乘。小乘的佛法好比基礎的教育，大乘的佛法就好比高等的教育，而金剛乘的佛法呢，就好比高等教育之中的特殊專業教育。所以想要收集金剛乘的法門，就必定要得到兼具小乘的戒學基礎和大乘寬宏的菩提心願，才能夠安穩地登上方便和智慧相運的無上密乘，所謂金剛乘的菩提道。而佛法在公元5世紀左右由印度傳入西藏的時候，依照經典翻譯的時間先後，藏傳佛教大致上劃分為舊譯密法和新譯密法兩支。在這兩支密乘的宗派之中，舊譯派的密法有所謂伏藏法的傳承。伏藏法的來源有兩種，依據歷史的記載，在朗達馬王執政以後，西藏維持近百年的滅法期，佛教因為遭到禁佛運動的迫害，有少數經典或者密宗的密族被僧人埋藏在岩洞裡面保存下來，這個就是以後意外地被發掘出來而被稱為伏藏的經典。這個經典所記載的內容呢，就被稱為伏藏法了。另外依照藏傳佛教的傳承，在公元8世紀末，蓮花生大士和一些藏物的大成就者認為，受法眾生的根器會因為時局的不同而將會有程度上的差異，所以就將密宗的經典埋藏，等待後人去發掘。他的目的是要使到合宜的法門應該在合適的世代之中被發掘和傳遞，而這樣的經典在幾百年之後就被人發掘出來，而且進行解讀和傳授，就成就了所謂的伏藏法門。依據伏藏法門取得就有三個來源，第一就是取自伏藏所謂地、水、火、風、空之中的自然環境，第二種是取自禅觀，即是禅定觀修裏面，第三種是由佛菩薩或者本尊直接現前傳授。而要在這些來源之中去取得伏藏法，就要有非常相當大的神通力才能夠升任，比如徒手攀岩、入石取物，或者長時間的閉氣潛水等等。此後這些取出伏藏法的大成就者呢，就被稱為伏藏大師了。 佛陀入滅的时候，弟子非常悲伤，于是佛陀就告诫弟子不需要悲伤，因为同佛陀无异无别的第二佛即将会到来，特别是为末法的众生传法。而佛陀所指的第二佛，即是预言受记了莲花生大士的化现。释尊同时以天地为举例，佛陀将与莲师形同天地间的日月相互辉映，照耀大地。释尊再以药师佛为举例，如果佛陀形同药师佛救度众生，莲师即是药师佛所持药钵之中的药宝了。佛陀亦都曾经开示，佛法分为显密两种教法，显教佛陀已经亲自宣说过，密宗呢就由莲花生大士来传递弘扬了。莲师本身是以无生的相降生在无心的莲花当中，本应是无生，自然就无死了。因为莲师不是经由家族种姓的母胎之中所繁衍，而是由莲花之中所化现的。相传在法灭的时代，所有的佛教圣地破坏殆尽，在那个时候只剩低佛陀说法的圣地菩提迦耶依然完好。这个时候诸佛菩萨向佛陀作殷切的祈请，于是佛陀在我心之中就有一道光芒射出，直接射向古天竺北部的燥啤马湖的湖心。当时湖心有一朵千瓣的莲花盛开，莲花生大士就由莲花之中化现而出了。莲师化现之后传授了非常多的金刚性密法，同时莲师更加预言受记了末世之中将会有很多的伏藏师陆续将所谓的伏藏法发掘出来。莲花生大士和其他大成就者因为时机因缘不适合，所以特别将密宗的秘诀埋藏在山岩、水边、森林等等的地方，而这些各种的密法呢就称之为伏藏了。例如已经圆寂的敦珠法王是灵马派的伏藏大师，他的伏藏包含了三种，第一就是法性虚空藏，第二是正相智慧网伏藏，第三就是心间的伏藏。敦珠法王的伏藏一共有27个法本，其中包含上师大圆满二的真藏和本尊空行母护法等等，普巴金刚法呢就是其中之一。依据敦珠法王、听列洛布法王、加拉多杰凌波车等等所讲，修持普巴金刚会得到很大的加持，而普巴就有四种，第一是佛性的普巴，第二是慈悲的普巴，第三是手印的普巴，第四是物质的普巴。修普巴法的功德包含有共和不共两种，共通的成就就是八种色地、妙丹、眼药、土行、宝剑、空行、隐形、不死、除病等等。简要言之，在密法里面的色灾、增益、怀爱降伏等等的法都能够圆满，是属于生起次第。至于不共的成就，所谓圆满次第呢就是证得四种持名：业熟持名、寿命自在持名、大印持名和任远持名。在莲花生大士的时代，印度和尼泊尔边境有一个岩洞叫做赖舒，莲师和尼泊尔公主释迦德华在这个地方修殊胜的法。在当时有三个巨力的魔鬼去对莲师和公主作障碍，用间断法去想破坏他们，使到三年落雨，疫症流行更加饥紧。于是莲师就派两个侍者回去印度将普巴法拿来，当侍者刚刚回抵印度的时候，这三个巨力魔鬼已经听到闻风远遁，而当时就落雨，疫症就慢慢消灭了。